特殊的方式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神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谢恩。这段时间我自己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啊，也兴起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啊，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感谢我们的主，我看见在各个像星期五的聚会也星期天的聚会，弟兄姐妹都啊踊跃的参加，也没有少下去，甚至于主日学还有增加，今天大概有3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参加今天的主日学，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神。今年的主题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准备想讲这样一个题目，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了中国这个武汉发生的这样一个疫情，当1月23号武汉在中国封城的时候，我曾在神面前寻求，感觉神是默然无语。想到神还会有更大的这样的，不说是审判嘛，至少是惩戒，更大的惩戒。所以我一直也在寻求。很显然这样的疫情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不会发生，在旧约里头也曾有几处的记载，甚至于大卫当数点人数以后知道自己犯罪了，他向神求说让神自己做判断，然后也有瘟疫，后来接着祷告结束了。很显然这次瘟疫到目前还没有结束，那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想倘若没有一个悔改，没有看见我们从内心真实的悔改，也许神还会做那更重的惩罚。我、你、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副总统、我们的所谓的参议员、众议员，都需要悔改，来到你的面。当然，不知道看见我们大陆接着这个疫情所显露出来的我们的同胞愤青颠倒黑白，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出于我们自己的血气发出了征战，总之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已经远离神太远了，我们世界在建巴别塔，自以为是。所以呢，后来我就想着也许我要讲一点关于悔改的信息，但是在祷告当中我害怕还有血气，况且很多弟兄姐妹现在也确实在一些有些在困难的当中，所以我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不讲这个悔改的信息。所以我在想讲什么呢？甚至于我曾经有一念 所以因为我们在这个停掉这个physical 的聚会的时候，我们曾建议说可以考虑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非常好的讲道，这也是神在现代借着科技特殊的一种方式。很多我们所重用的仆人，像我们所熟悉的刘志雄牧师，还有这个加州基督徒聚会处的于洪杰，还有我们唐崇龙牧师等等的讲道，我也听过一些，觉得也不错。但是神还是说，当然我在寻求了，假说说神不给我话语的话，我还真有可能就放一段他们的讲道。后来神提醒我说，在这个瘟疫的状态的当中，要讲点什么呢？给弟兄姐妹一点的提醒和激励。所以呢，我就想到了今天的这个题目。文博，你帮我控制吧，好像我控制不了。所以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大卫与我。我们开始前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我想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圣灵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意义。你在历史当中，在你的子民身上所做奇妙的工作，是吧？记载在圣经上的真实的故事，来显明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是吧？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说你借着大卫和扫罗的事，你向我们提醒、激励、警戒。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奇妙的工作，扫除、洁净我的心，也愿我所讲的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一同在基督耶稣里同被建造。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大卫和扫罗，大家都还是比较熟悉。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被膏的王。那扫罗很显然我们会讲到，因为他的不顺从，后来被废，神又借着撒母耳膏大卫。大卫被膏的时候，有的记载说大概15岁，有的记载大概是18岁，总之还没有到20岁，还是一个少年。那么今天先来看看大卫的故事。大卫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是，当然是这个歌利亚。这个特别是我们的儿童，我想这个故事都很熟，当然我们很多人也很熟。那我们今天稍微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slide。 那么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几个兄弟，应该至少两个，应该可能是三个。耶西他的爸爸要大卫去送吃的给他 他的哥哥们，他们在前线征战。那大卫就去送了。那很显然，他看见菲利斯人，特别是这个哥利亚，人高马大，几次的征战没有人打过过他，甚至扫罗也很害怕。那么大卫在除了送吃的给他的哥哥以外，可能在军营当中走动，他见就问旁边的人，问旁边的人，他说，在那旁边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很显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有心理准备的，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我想他看了这个军营，看了整个的这个情况以后，他心里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是 calling。也许神要叫他做什么，所以他就在这个旁边人中借着这样的问话来提醒，来提醒。这个是非常感谢主的，这个也想到我们现在的教会，我非常喜悦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当时如果是有感动，神在他心中有感动，神不断的会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兴起同工来。我非常盼望神如果在人的心中，弟兄姐妹心中有感动，可以寻求，可以寻求。那大卫的感动，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清楚的。那百姓怎么回答呢？百姓就说啊，杀了这个，那扫罗就许可把他的女儿给他。最重要最奇怪的是，就是大卫的长兄以利亚，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这个以利家的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想不要惹事，叫大卫不要惹事；另外一方面，我想他也怕大卫出错、出事，因为很显然，这个他认为大卫做不了什么，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意思说，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没做好，还要来做这个你做不了的事情。甚至于他的长兄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最后他知道，他说他知道他的骄傲，是哦，在人看来他确实是太骄傲了，太骄傲了。在一方面，他做这个话不是来说那些征战的以色列人吗？包括他自己的长兄，你看你们这些人都畏畏缩缩的啊， 也打不过这个歌利亚，所以这是大会长兄的这样一个反应，非常自然的从人的角度发出来的一个反应。那大卫说什么呢？大卫十七章二十九节说，下一节，他说我做了什么呢？这个我有好像没有全没有全，我看不见。哎呀，啊，有刚才有些好像看不见。嗯，要做什么呢？后来就有人把这个大卫介绍给扫罗，因为大卫在很多的场合都说了，都说了这样的话。这个样都说了这样的话，那么大卫就介绍到扫罗那里。那扫罗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也太年轻了，况且哥利亚自幼就是战士，身经百战，怎么可能大卫可以跟哥利亚打呢？十七章三十四节，大卫又要说服扫罗，用他自己的见证来说服扫罗。他就讲到，他是放羊的，但是放羊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有时候狮子会来，有时候熊会来，他就练出了一些能力，或者说是功夫。十七章三十五节说，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羔羊从他口中救出来，甚至于这个狮子或者熊如果起来要害我的时候，像害他的时候，他就揪着他们的胡子将他打死。神给他清楚的感动说，说你的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受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所以大卫有这样的征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征战不是仅仅关乎看得见的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和以色列的这些军兵，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这是非利士人跟永生神的耶和华的军队征战。他清楚的知道，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后来扫罗被大卫劝说了，然后扫罗就给他最好的盔甲和征战的兵器。下一段， 大卫穿了以后不合适。他说试试能走不走啊？他说我穿戴这些史素兰也不习惯穿这个东西，从来也没有穿过，所以就脱掉了，所以就脱掉了。设想一下，哥利亚身经百战，他的盔甲都不要，怎么可能去打败哥利亚呢？所以他就简单的像他放羊一样，就是拿着手中的杖，又在其中拣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末人带的囊里，然后手中拿着宰石的机器，就去尼那菲利斯人。所以他没带任何的东西，就拿了杖，拿了机械，还有五块光滑的石子，就迎上去了。这个菲利斯人就迎过来了，看见大卫就藐视他，也非常可以理解，对吧？这个少年也不带盔甲，也没有什么素常被认为的征战的兵器，就到这里来了。后来就迎上去了，这里头有非常有意思的，应该还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接下来下一个 slide， 菲利斯人倒是格利亚倒是挺有意思的，他看见他的拿着杖就说我岂是狗吗？因为这个杖大概是用来打狗用的。然后菲利斯人就说吓唬威吓，然后自夸，对吧？说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大卫对菲利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他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我们也常常说宝贝在我们里头，要显明的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征战的后面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所以他非常清楚，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具体的实话，我必杀你，宰你的头。当然后面下一个那就打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下一个，所以他再说征战的是在乎耶和华啊，征战的战友耶和华，所以打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所以两边往一个前来，一个迎上去，是吧？大卫就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反去，打中菲利斯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啊。就那么一刹那，哎，能想到要打死这个菲利斯人是难于太难了，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大卫因着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借着神使他有这样一个智慧 和能力，就这样一个机旋反噬，就将非利士人哥利亚打死。所以这里头，下一个slide，看见大卫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单纯的、从神而来的信心。他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犹豫过。怎么可能跟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他从神清楚的领受，另外他的信心也在牧羊的时候做了很大的很好的操练。这个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平常要学习的。假设我们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看上去一些小的事情上做信心的操练，我们几乎不可能承受神给我们更大的托付。这是大卫受膏以后不久所做的一些事。也许我们说大卫以后很可能会就一帆风顺，扫罗因为也已经高了他，神也允许他成为王。但事实上，大卫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大卫他有音乐的恩赐，扫罗因为被常常被邪灵所搅扰，所以叫大卫去到他那边去弹琴。那么后来因为大卫胜了哥利亚，以色列民好像特别是这些女子们好像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非常嫉妒，非常想尽办法要杀害大卫，甚至在他一起的时候都有数次他用那个矛还是什么反正兵器，在他们一起的时候要想刺他。大卫开始还有点不太确定扫罗是不是说真的要杀他，所以他就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做了一个试验，大概是像试验一样的，就是显明什么情况下大卫应该逃离扫罗。后来约拿丹确实是就是转告大卫，他的爸爸扫罗确确实实的要追杀大卫。那位大卫在被追杀的过程中情况是非常艰难的，我们从几处的经节就可以知道他的艰难的景况。下一个是来其中看见，下一个是来看见，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部分，来大概能够说明大卫那时候的一种状态。然后你看他逃到那边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听见了也跟着他，然后跟着他的多少人，哪些人呢？是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人约有400。总之他虽然被膏，因为被 扫罗是王啊，那时候他被追杀，他的人不多，甚至于看上去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像是一个，难听一点，就像一个小土匪一样在那里逃命。那甚至他在逃命的当中碰到了几件事情，其实蛮伤心的事。其中一件就是他逃到这个祭司，这个名字不太好读，亚西米勒那里。那天都是饿得不得了了，他向他讨吃的。那亚西米勒就说：“你没被洁净啊？那几天没有洁净啊？什么什么？总之，他还算给他吃。他也亚西米勒也把一把刀给他。那这亚西米勒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后来被以东人多益告发，被扫罗杀害了，被扫罗杀害了，一个祭司被扫罗杀害了。”后来大卫又逃到亚杰，在亚杰王的手下。而当亚杰王听到他的臣民说大卫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们就有点警惕。大卫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无奈的装疯卖傻，装疯卖傻。我讲的是这些东西主要一个 point， 他在非常危险的境界的当中，那很显然这个危险是来自于扫罗。倘若有机会把扫罗杀了，他的这个危险的境况应该可以得到解除，所以他是应该非常的这个，如果是我或者其他人在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试探的当中，假设有机会应该把扫罗杀掉。后来还有其他的故事，包括那个拿巴的事件，对吧？拿巴那时候事实上他也是相当于一个小土匪，他讲的好听是说保护他们的这个农作物啊、产产啊不受别的地方侵扰。拿巴看不起他，还好这个亚比该拿巴的妻子招待他。甚至后来大卫无奈还到非利士人那边为非利士人征战了一段时日。总之这些事件告诉我们的是，大卫在非常困苦的磨练的当中，那大卫碰到这些事情他怎么回应呢？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把扫罗杀了。第一次记载在24章，扫罗在洞里进去大解，而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在洞的里头。所以机会来了，甚至于大卫的随从也说，这不是明摆着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这个明摆着的事情嘛。但是大卫没有把扫罗杀了，甚至于就是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他都自责。他二十四章五节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知道扫罗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没有这个权柄去杀扫罗。后来又发生了一次，这个扫罗啊，这个第一次没杀了，好像有点悔改，接着又来追了，又来追了。然后呢，大卫和几个元帅尼尔的儿子，哦不是，他们几个睡在那边，扫罗和他的元帅几个人睡在那里，大卫啊就带了几个人到扫罗的营帐，他们扫罗他们睡着了。大卫下一页，你看，这又机会来了，他睡着了呀。所以亚比塞也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不是简单吗？一刀刺下去就死了吗？但是大卫这一次又没有杀害扫罗，他说，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清楚的知道不能凭己意而行事。那当然后面的故事你们也就知道了，扫罗神自己处置了他，最终大卫还是当王了。 OK， 所以就没有杀他。下一章，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扫罗。后来扫罗跟大卫的这样一个征战交接这样的过程，我们通常会非常的轻看扫罗，我想这个可能过于简单化。在扫罗出场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这是对扫罗的一个介绍， OK， 一个介绍。那他爸爸是个大能的勇士，他呢也健壮也俊美，身体强壮，那甚至后来也是打过好多胜仗的。那你看到他也，如果从这里头记载的看来，他也听他爸爸的话，他甚至为了寻找这几头丢了的几头驴，非常认真的寻找。你看他找过以法莲三地，又过沙利沙地，没找到，找了好多地方，又过了边雅悯地，还是没找到。甚至呢他也体察到，很可能如果不回去呢，他父亲不单为驴挂心，而要为他们担心，他也会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而且他这时候也是非常敞开，他愿意听他仆人，尊重他仆人说的话。那仆人就告诉他，这里头有一位神人，这可以问他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吧？然后他也懂人情世故，他说九章七节，扫罗说，如果我们去有什么可以受纳人的呢？但是我们吃的东西都快吃尽了，应该是有一些时日了，你去侍奉神的人，他是应该送点东西给那人，对吧？所以听接下来仆人就说，还有点东西是吧，还有点钱，那就去见了。我的 point 是什么，就是扫罗也不见得就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那大家后来知道，下一章后来就是被告，扫罗被告，而且撒母耳很清楚，他说因为神与你同在，而且扫罗转离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哦，你都仔细看的这个都非常 surprise， 神与他同在也赐给他一个新心。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按照我们现在的角度考虑，他至少好像是应该是信了主了吧，好像是。啊，这是前面的一些。那后来他被告以后，确实开始打了几次胜仗。那我们下面来看扫罗跟大卫的本质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这里的是讲的是一个故事，讲到他们又要跟非利士人征战。那这次征战形势非常的严峻，非常的严峻。那么撒母耳很清楚地告诉他，要等撒母耳来了以后才能献祭，才能献祭。但是扫罗看见这个危险的情况，非常危险的情况，他在那里等等等，百姓有一些就离开扫罗散去了。想一下，如果没有真正的百姓，怎么打仗啊？所以扫罗就叫他们把燔祭和平安祭倒到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这里头很显然扫罗犯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他的信心有一点，他至少等了几天我估计是，但是他的信心是看环境，他是掺杂的。第二点，他清楚的知道人家撒母耳说的话，甚至于他也不能献祭的。旧约里头有的乱献祭被神完全的击打，但是他好像想两边都能够靠到， 处事的环境他也能照顾到，好像也部分的神的命令似乎也能够遵守，犯到一个极大的错误，不是不光是错误，极大的罪，这个在神看来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罪。那献完祭以后，下一章扫撒母就到了。撒母马上，他非常清楚，撒母非常清楚，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在这个时候，扫罗还百般的辩解。弟兄姐妹，愿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像扫罗这样？哦，他的理由好充分，非常非常充分，从人的角度来讲太充分了。他看见百姓离开，你也不来，怎么办呢？但是他这里有，你看，还讲得好听嘞。他说还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解甲攻击我。但是他有点知道，他说勉强献上燔祭。但是撒母耳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因为耶和华神的灵与撒母耳同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教会生活当中，有时候好像都不敢批评有些人犯罪了，好像没有爱心。但是撒母耳从神领受的，他要传讲神的话。当然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轻易去论断别人，但是倘若神清楚地让你知道我们所当讲的话是要讲的。所以撒母耳从神那里非常的清楚知道，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那扫罗这事上好像似乎有点懊悔。下一个是来是不是在这里好像是不是可能是下一个故事，可能是对，加这个故事要拉着撒母耳，似乎是撒母耳能帮他做一件。这是第二个事件，就是他们打完了胜仗，神很清楚说要把亚甲王和民众全部杀死，但是扫罗和百姓自以为是，他把一些好的牛羊牛犊羔羊等一切的美物把它留下来，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掉。撒母耳，神话临到撒母耳，就说转去不跟从，不跟从神，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下一个章，撒母耳到扫罗那里，扫罗还说啊，耶和华的命令我遵守了，我也献祭了， 而且我要把好的东西留下来，我也是要献给神的。但是撒母耳清楚地跟扫罗说，你住口吧。就和他讲明白，扫罗说你说，撒母耳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在这个过程中，扫罗还是千方百计的狡辩，千方百计的狡辩。十五章二十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人亚甲王来，灭尽了亚玛利人。”而且他还说把最好的要献在解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我讲的非常属灵，似乎是撒母耳冤枉他了。那撒母耳继续的说下一个时代，撒母耳继续的说下一个时代，撒母耳就说了这个非常有名的金句：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从神那边的领受看见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度。你不要以为说你已经献了，好像说献了也不少，但是听神的话，百分之百的听神的话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这对我们现今的侍奉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侍奉神，我们奉献时间，我们奉献金钱，神说你要听我的话，跟从我。所以撒母耳的话是非常的严厉了。这时候扫罗似乎有一点懊悔，有点懊悔。他也知道，他四十七岁，他心里是知道的。虽然前面在那边辩解，那不是他说我有罪，但是我这个罪还是有缘故的。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挺有意思的。说叫撒母耳赦免他的罪，所以他的整个的和神的这个关系搞不清楚，应该是蛮差的。下一个时代，你看，甚至扯住他的外袍，扯住他的外袍，但是很清楚。他还想能够那个，他说扫罗说我有罪啊，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面前抬举我。他非常看重有外面的，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还想有这个不真实的敬拜来保留在神面前的所谓的这样一个光景和地位。很显然后来大家扫罗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下一个 slide， 今天时间好像可能不够，我大概讲一下。当然大卫也犯了罪，特别是这乌利亚和拔示巴的事件大家都很清楚。 那这个世界神也有很重的惩罚，但这个惩罚没有神对扫罗的惩罚这么重。区别大家知道，因着这个事件，大卫家里儿女之间征战，亚沙龙背叛，很多的事件都和这个有关系。但是大卫马上悔改了，有著名的这个诗篇，应该是51篇，这故事就不详解了。那么我们下面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讲到大卫对神有一个非常单纯真实的信心，单纯，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非常单纯，不打折扣。大卫虽然在八十八和乌利亚事件上犯罪了，但是当拿单马上提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真实的悔改了。而扫罗他的阴心是掺杂的，他想世界各神都要拥有，他要看见机行事，凭着眼见看什么样对他自己有利。而整个的多次的事件一而再的说明扫罗有懊悔但没有改，这只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在我们这个困难的当中，疫情的当中，常常能够显明我们真实的信心，在各样的环境中显明出真实的信心。下面一个是哥林多后书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有显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有甚至也有可能有危险的情况，我们怎么面对？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就说我们什么都不怕，金刚试探神，这也是不对的，但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这是最最重要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头。神难道不会顾念他自己的儿女吗？约翰一书讲到这个真实的信仰，我们跟神真实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是从基督耶稣生的，而我们爱神，爱是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是指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神不光会在今世保守看顾我们， 而且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可以死非常清楚的知道胜过的世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一切的罪恶，得胜而且复活了，所以我们有极大无比的荣耀等着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比起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显得不足为意了。愿神的话语能够激励提醒弟兄姐妹。接受我们接受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是吧？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进入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在我们现今的世代，在一些的环境的当中，是吧？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靠着你加添给我们的信心，遵循你自己的话，刚强壮胆，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切的环境，你必带领我们走过这段时间，而且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爱，经历你无限的恩典，让我们在生命中不至于被跌倒，反而能够结出更深的生命的果子。哇，因为这里有美好的心意，我们就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